在收听的是90.1 FM。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Cybersecurity Watchdog calls for probe of Intel products sold in China, citing security concerns. On October 16th, the Cybersecurity Association of China, CSAC, called for a thorough review of Intel products sold in the Chinese market,alleging that the U.S. chipmaker poses significant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网络安全监管机构称安全隐患，要对在华销售的英特尔产品进行调查。10月16日，中国网络安全协会要求对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英特尔产品进行彻底审查，声称这家美国芯片制造商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In a post published on the association's official WeChat account, a popular blogging and messaging app in China, the CSAC accused Intel of constantly harming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ests.It even went further to claim that vulnerabilities in Intel chips could compromise the safety of China's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在该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一则帖子中，中国网络安全协会指责英特尔不断损害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并进一步声称英特尔芯片中的漏洞可能会危及中国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安全。
Though CSAC is not a direct arm of the government, it is closely aligned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nd its accusations have the potential to trigger a formal investigation by China's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尽管中国网络安全协会不是中共官方的直接机构，但它与中共关系密切，其指控可能会引发中共网络空间管理局的正式调查。
CSAC's recommendation for a network security review of Intel's products marks another step in China's ongoing efforts to reduce its dependence on foreign technology, particularly in sensitive industries. The association's post argues that Intel has major defects when it comes to product quality,security management, which reflect an extremely irresponsible attitude towards customers.
中国网络安全协会对英特尔产品进行网络安全审查的建议，标志着中共在减少对外国技术依赖方面又迈出了一步，尤其是在敏感行业。该协会的帖子称，英特尔在产品质量和安全管理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反映出对客户极为不负责任的态度。
This scrutiny comes at a time when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re already strained due to a series of trade restrictions, tariffs, and technological sanctions. The U.S. had led efforts to limit China's access to advanced chip-making equipment, citing concerns over the potential military applications of AI chips.In response, China has been actively promoting domestic alternatives to foreign technology.
中国网络安全协会要求审查英特尔产品发生在美中关系因一系列贸易限制、关税和技术制裁而紧张之际，美国主导了限制中共获取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努力， 理由是担心 AI 芯片的潜在军事应用。作为回应，中共积极推动国内替代外国技术的方案。
Intel has faced similar challenges in China before. Just last year, China's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barred domestic infrastructure operators from purchasing products made by another U.S. company, Micron Technology, after its products failed a network security review. If Intel faces a similar security review, it could significantly impact the company's revenues.
英特尔之前在中国也面临过类似挑战。就在去年，中共网络空间管理局禁止国内基础设施运营商购买另一家美国公司美光科技生产的产品，原因是其产品未能通过网络安全审查。如果英特尔面临类似的安全审查，这可能会显著影响公司的收入。
Meanwhile, China accounted for over a quarter of Intel's total revenues last year, making it one of the company's largest markets. Experts note that even a temporary ban could tighten the already constrained supply of AI chips in China, especially as the market struggles to find feasible alternatives to Intel and NVIDIA's advanced processors.
中国销量去年占英特尔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成为该公司最大的市场之一。专家指出，即使是暂时禁令，也可能加剧中国对 AI 芯片供应的紧张，尤其是在市场努力寻找英特尔和英伟达先进处理器的可行替代品的情况下。
The allegations against Intel focus on the perceived 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of its products. According to the CSAC, Intel's processors contain backdoors that are embedded in the hardware, potentially allowing unauthorized access to sensitive systems.
对英特尔的指控集中在其产品被认为存在安全漏洞。中国网络安全协会称，英特尔的处理器含有后门，这些后门嵌入在硬件中，可能允许未授权访问敏感系统。
Intel has responded to the accusations by reaffirming its commitment to security. In a statement released on October 16th, the company said it goes to great lengths to protect our customers. It added security has long been a top priority for Intel.
英特尔对这些指控做出了回应，重申他对安全的承诺。在10月16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该公司表示，他们非常努力地保护自己的客户。声明中还说，安全长期以来一直是英特尔的首要任务。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梅西。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宣布亲巴组织萨普敦为恐怖组织；加拿大边境局对多省突击检查，打击非法打工；加国诺奖得主警告 AI 发展或危及人类生存；加拿大华裔少女获国际神经科学竞赛第二名。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详细内容。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勒布朗本周二宣布，总部位于温哥华的亲巴勒斯坦组织萨米敦为恐怖组织。勒布朗指出，美国财政部将该组织列为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组织后，加拿大也随之紧跟。勒布朗声明表示，暴力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行为或恐怖主义融资在加拿大社会或全球都无立足之地。声明还说，公共安全部依据刑法将萨普敦列为恐怖组织，强烈宣告加拿大不会容忍这种行为。加拿大政府会竭尽全力打击针对加拿大国家安全和所有加拿大人民的持续威胁。公共安全部指出，萨米敦2011年首次出现，目前在加拿大和美国等12个国家拥有至少20个分会，在伊朗也有分会。 而加拿大已将伊朗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萨普敦呼吁释放的许多囚犯都与恐怖主义、暗杀和针对以色列的无数次袭击有关。声明指出，萨普敦主要意识形态是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是对中东和世界最大威胁，主要目标是摧毁以色列，并在其基础上建立巴勒斯坦国。萨米敦领导层据称由巴结组织现任和前任成员组成。一周前，萨米敦成员及支持者在温哥华一个集会上高喊加拿大去死，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并焚烧加拿大国旗。集会演讲者戴着面具，通过麦克风高呼口号，叫嚣我们是真主党，我们是哈马斯。哈马斯和真主党都被列为恐怖组织。卑诗省长尹大卫周二当天声明也表示支持普京这一决定。自去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造成1200人死亡以来，反犹和伊斯兰仇恨事件上升，令人不安，煽动和美化暴力的组织在卑诗省无立足之地。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最近几周突然加大执法力度，在亚省、卑诗省和新斯科舍省等多个省份进行多次黑工突袭和抽查。边境局主要是根据民众举报加大执法力度打击黑工。网民谈论被突击检查最多的两大类黑工是，一类是亚省建筑工地黑工。有移民律师表示，一辆载有建筑工人的货车在一次突击检查中被拦截，车上工人手上沾满油漆，穿着制服，被发现是黑工。第二类是无证卡车司机，即越来越多外国人持访客签证拿到卡车驾照打黑工。边境局报告多起卡车司机在突击检查中被发现是打黑工，随即下达驱逐令。加拿大一直被认为对临时签证违规行为较为宽容，但这波打击行动表明加拿大移民执法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一个严格执法的新时代已经到来。此次边境局的突袭检查是为了配合移民部制定的临时居民人数减少 20% 的目标。最近几年，加拿大临时签证持有者逾期居留的人数急剧增加，导致非法就业增加。政府估计，目前全国至少有50万至100万黑工，其中包括留学生超时合法打工、外劳签证逾期逗留打工、持访客签证打黑工。CBSA 最近的系列突击检查警告人们，打黑工后果严重，面临驱逐和遣返。被称为人工智能教父的加国诺贝尔奖得者杰夫·里辛顿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警告，如果不对如何控制人工智能进行深入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不断发展，并让我们人类变得无关紧要。多伦多大学的英加双重国籍教授辛顿与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霍普菲尔德本月初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表彰他们在机器学习和人工神经网络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辛顿本周一接受了 Global News 的采访，他警告说，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危及人类的生存。他最担心的是长远的危险，因为人们往往认为这些问题只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他说，最严重的长期危险是，一旦这些人工智能变得比我们人类更聪明，他们就会掌控一切，并使我们人类变得无关紧要，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目前没有人知道如何确切地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因此我们现在需要进行大量研究。诺贝尔委员会成员表示，辛顿和霍普菲尔德因利用物理设计出可充当联想记忆并在大型数据集中寻找模式的人工神经网络而获得该奖项。辛顿的研究发现已被应用于面部识别和语言翻译等领域。辛顿说，即使对于那些引领人工智能发展的人来说，未来十年技术的发展方向也是无法预测的。加拿大温尼伯的一名高中生在国际大脑科普竞赛中获得了第二名，这是一项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进行的国际神经科学比赛。他在比赛中与来自40多个国家的近3000名其他学生同台竞争。11年级学生丽莎卫对 CTV 说，对我来说，这太令人惊讶了，我根本没有预料到这一点。为达到这一成绩，卫赢得了由曼尼托巴大学组织的温尼伯地方比赛，然后在温哥华举行的加拿大大脑科普大赛中与20名参赛者竞赛。卫表示， 他在空闲时间进行了大量的学习。这场在线举行的比赛主要比的是与大脑有关的知识，从基本功能到更复杂的如情感和记忆的层面。他表示，自己对大脑的热爱源于它的复杂性，以及一个器官如何简单的导致极其复杂的现象，如行为、情感和记忆。由于他们知道所有答案，评委已经没有问题可以问问和他的澳大利亚竞争对手了。曼尼托巴大学医学院教授贝提说，这场比赛难度极大，这些问题是研究生水平的，他仅是11年级的学生，这实在是令人惊叹。他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学生，我们感到无比自豪。贝提说，通过这场比赛，我们正在培训下一代神经科学家和下一代医疗工作者，并激发这些学生对科学的热情。以上新闻由苏妍编辑，梅西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天亮，今天是2024年10月17号，咱们今天聊三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去年10月7号造成二战以来对犹太人最大屠杀的恐怖组织哈马斯的最高领袖辛瓦尔被以色列击毙，这个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了讲话，说哈马斯的统治已经结束，他们将永远不会再统治加沙，现在是哈马斯放弃的时候了。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呢，拜登一直在给以色列施压，要求尽快的签订和平协议，但是呢，我觉得随着辛瓦尔被消灭，真正的和平很快就会降临了。当然了，除了加沙之外呢，还有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还有伊朗政权等等，但至少和以色列这个相冲突的这些恐怖组织呢，现在他们的势力都在削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从此基本上也可以和平相处了。这个呢，对于中共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中共啊，最近是眼睁睁地看着黎巴嫩真主党高层被团灭，看到哈马斯被消灭，这些人呢，都是中共惺惺相惜的朋友啊，就像当时习近平请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到中国访问的时候给予极高的礼遇一样，中共呢是认为说这些人在中东搅局能够让美国分神，从而呢无暇应对中共的渗透和对台湾的威胁。我一会儿呢会聊一下中东的现状和对未来可能发生这个的事情的一些预测啊。那么第二个话题呢，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呢星期三在议会发表了讲话，说朝鲜呢既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又派兵助战，实际上是朝鲜已经成为俄乌战争的参与者。普京啊从朝鲜购买武器呢已经是非常尴尬了啊，很丢脸，因为这个号称地表第二强大的军队啊，竟然向一个国内民众大量饿死的封闭的穷国朝鲜去购买武器。但是呢比这个更加尴尬的就是普京已经在国内出现了征兵的困难，连士兵都要向朝鲜借，感觉呢普京快要撑不下去了。在泽伦斯基的胜利计划中，如果按照目前的这种事态发展下去的话，明年这个时候战争就会结束。另外呢，泽伦斯基其实也表示说，要么让乌克兰拥有核武器，要么让乌克兰加入北约，这样才能够有永久的和平。我觉得乌克兰呢其实它是有技术的，它是可以制造核武器的，如果它想造的话应该很快就能够造得出来，那个时候战争的局面将大大的改观。第三个话题我想说一下关于美国大选的十月惊奇啊。一般来说呢，在大选临近的时候，相关的候选人的丑闻会突然之间爆出，但是呢实际上川普的丑闻呢经过媒体的穷追猛打啊，已经是将近十年了，从2015年川普宣布竞选到现在将近十年的时间，媒体一直对川普穷追猛打，所以说其实呢关于川普没有什么可报的，关于十月惊奇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惊奇可以给大家提供了。贺锦丽呢最近爆出了抄袭门啊，就是他抄袭了这个甚至是从这个维基百科里边抄了一些内容啊到他的论文里边去。但这一点的话对于普通的美国选民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但是呢这两天呢贺锦丽接受了福克斯电视台啊这个 Brett Baier 的采访。这次采访我看就是整个过程啊大概是不到30分钟，我一边看一边为贺锦丽感到非常的难过，因为那些尖锐的问题他都没有答案，他一个都没有回答。也许呢这一次最大的十月惊奇就是这次采访啊，我们一会儿会来聊一下这个关于大选最新的情况。在说第一个话题之前先跟大家说个事儿哈，这个神韵艺术团呢在中秋的时候举行了一个舞蹈技巧的表演。这个技巧的表演的话呢它是一个真正的力与美的一种展现。这个技巧表演呢这个 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就是他通过这个神韵艺术团的艺术总监所这个创立的这个伸带手跨带腿的这种最新的伸法技术，把整个的这个中国古典舞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么这一次呢，就是中国古典舞一个技术技巧的展示。中国古典舞这个包括像这个跳啊、转啊、翻腾啊，包括控制啊等等，就是这个如果要是真的能够懂中国古典舞的话，能够看出来他们这个舞蹈的水平到底是怎么样的。即使是不懂中国古典舞的，但是在看他们的这个表演的时候，也能够完全沉浸在他们所展现的那种刚柔并济的这种这个力和美的这种结合啊，确实是非常的漂亮。之所以跟大家说呢，是因为这个视频呢是限时的免费播放的，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之内大家看的话是不需要花钱的，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会锁起来，所以这个视频的链接呢在下方，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点击一下。那么咱们现在呢开始回过头来说第一个新闻。以色列呢周四的时候10月17号证实说已经击毙了在加沙的哈马斯最高领导人叶海亚辛马尔。以色列军方表示呢，他们一直在加沙的南部最近在开展行动，因为有情报表明呢疑似哈马斯高级成员这个就在这个地方。随后呢，以色列国防军第828旅士兵呢，这个识别并消灭了3名的恐怖分子啊。然后呢，这个以色列，军方啊，通过牙齿和 DNA 身份识别啊，结果证实呢，其中一名被击毙的人就是哈马斯的最高领导人辛瓦尔。辛瓦尔其实曾经在以色列坐过牢，所以以色列有他的这个 DNA 的数据。那这一次就被击毙的这个人，从这个牙齿的形状啊和整齐度来看的话，无疑是辛瓦尔。但是呢，为了确认，他们还是做了 DNA 的检测啊，已经确认了啊，这个死亡的人就是辛瓦尔。辛瓦尔在去年10月7号的时候制造了一起恐怖袭击事件，那这个是在二战以后以色列或者说犹太人啊，就是被屠杀的人数最多的一次这个恐怖袭击，大概有1200人死亡，其中大多数都是平民。哈马斯呢还把大约250名人质劫持到加沙。自从对哈马斯展开这个报复行动以来，以色列一直誓言要杀死辛瓦尔，因为他是整个这一场恐怖袭击的幕后的策划和指挥者。所以在整个战争期间，辛瓦尔一直躲藏了根据以色列的情报呢，说他是藏在加沙的哈马斯武装分子使用的复杂的这个地道系统中。那辛瓦尔一直是作为以色列头号的通缉犯哈，但是呢他从那个时候就是去年的10月7号到现在一直再也没有露过面啊，没有公开露面。内塔尼亚胡呢就这个辛瓦尔被消灭这个事情啊发表了一个电视讲话，他说他的被灭呢是哈马斯邪恶统治衰落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想再次明确的说哈马斯不再控制加沙，这是哈马斯之后的第一天的开始，就是进入到后哈马斯时代。他说这个呢对于加沙的居民来说是一个机会，终于可以摆脱哈马斯的统治。然后呢他又向哈马斯的恐怖分子喊话说，他说你们的头目正在逃跑，他们将被消灭，我呼吁所有绑架我们人质的人，谁如果放下武器并归还我们的人质，我们将允许他离开并活下去。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放下屠刀把人质归还给我们的话，我们可以给你一条生路，但是呢如果说他说谁伤害了我们的人质，他的血债永远在身，我们一定要将他清算。然后呢他说归还我们的人质是实现所有目标的机会，它使战争的结束更加接近。这个话里边讲的其实还是非常的有政治水平啊，他们对这个哈马斯既有网开一面呢，让他们释放人质之后可以离开，同时的话对于那些继续作恶的人呢，他们也绝对不会放过他们。以色列人呢，这个犹太人真的是在遵循圣经中的教导啊，这个当时耶和华告诉犹太人说，若有别害当以命抵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对于犹太人的这种伤害的话，犹太人他一定是要报复回去的啊。这个过去这个中国大家记得在汉代的时候有一个叫做陈汤的人啊，曾经讲过一句话说，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个以色列的话对于这个伤害犹太人的这些恐怖分子，他们真的是做到了虽远必诛。其实呢这个除了辛瓦尔被杀之后啊，包括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团灭和以色列尚未展开的对伊朗的报复啊，可能都会让那些恐怖分子们惶惶不可终日。这里边我想说一个问题啊，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当然是爱好和平，但是呢其实有比和平更加珍贵的价值，这个呢就是自由。如果以奴役换来和平的话，那不是真正的和平。我记得丘吉尔啊在二战之前批评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他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 Britain and France had to choose between war and dishonor, they chose dishonor, they will have war。 他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英国和法国在战争与屈辱之间选择了屈辱，就是在 跟希特勒的战争啊和这个屈辱的投降之间或者绥靖之间，他们选择了屈辱啊，就是他们选择了绥靖。他说但是呢，当你绥靖过后，当你的屈辱过后，你仍然需要面对战争。也就是说当时的绥靖并没有解决希特勒的问题啊，最后二战爆发他们还是不得不面对战争。这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漂亮，在战争与屈辱之间你选择屈辱，但是屈辱过后你还得去面对战争。那不如一开始我们就不要屈辱，一开始我们就直面恐怖分子啊，一开始我们就进行这样的战斗。这个就是丘吉尔讲的这句话，我觉得是深得我心啊，我觉得他讲得非常非常的正确。那么这些恐怖分子被团灭呢，特别是让领导先走的模式肯定让中共战栗不已了。一方面呢，中共是希望这些恐怖分子在中东搅局啊，让美国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关注中共的罪行啊，那么这种打算现在是彻底失败了。另一方面，其实习近平就更加不敢去攻打台湾。如果我们看看过去20多年的历史哈，我们会发现其实中共的转折点，很多人都觉得是在2001年中共加入世贸之后啊，这个中国的经济蓬勃发展，然后被习近平给搞坏了。其实如果你要看一看这段时间的地缘政治格局的话，你会发现2001年当时除了中共加入世贸，在多哈加入这个世贸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那次恐怖袭击事件让美国把他的国家的这个工作的重心呢转移到了反恐上面。而当时中共的话呢，他是假装反恐啊，然后呢就是跟美国好像是表示了这种友好。于是呢美国和欧洲也好，他们就向中共开放了市场，转让技术，然后呢让中共吃到了这波全球化的红利。但是等到习近平上台之后，他是连装都不装啊，他连假装反恐都不假装，他是直接把恐怖分子抱在怀里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把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请到中国。阿萨德是个什么人呢？阿萨德用化学武器去屠杀平民啊。像这种事情的话，在任何一个自由社会，这是绝对不能够容忍的恐怖行为啊！中共把阿萨德请到中国，还让他去灵隐寺参观的时候，打开灵隐寺的正门，那是过去只有皇帝才能够走的正门，这个让这个阿萨德去走。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共他这个对恐怖分子、对这些恐怖分子、恐怖组织的话，才是倍加的珍视。其实呢，这个现在以色列在收拾这些恐怖分子速度非常快啊！咱们刚才说黎巴嫩的真主党啊，包括这个加沙地区的哈马斯。还有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等到这些恐怖分子被收拾完之后，甚至包括伊朗，到那个时候，这个自由社会会更加团结起来去遏制中共。说到这儿，咱们就下面说一下这个俄乌战争的事情哈。现在中东这个以色列对伊朗的现在的报复还没有完全展开啊，这个美国也不希望以色列对伊朗过度的报复，所以现在以色列呢，据说是对。伊朗不会袭击他的核设施啊，也不会对哈梅内伊进行斩首嘛。但是呢，以色列会对这个伊朗的军用设施啊进行报复，但现在还没有展开哈。我想以色列可能等到把这个加沙这个问题彻底解决啊，或者是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彻底解决之后呢，可能会集中精力干一波大的。我认为我不太相信说以色列对伊朗就会到此为止了啊，就是这个事情他们攻击了伊朗，这个伊朗攻击了以色列之后，以色列就不报复了。我觉得以犹太人的这种性格的话，他们还会发动猛烈的报复啊。这个事情咱们等着再看啊。那么下面说一下这个关于俄乌战争的事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呢，援引一个消息来源说，乌克兰情报部门认为朝鲜已经扩大了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支持，从提供武器到派遣数千名朝鲜军人被克里姆林宫作战，而且呢第一批的部队已经组建起来，准备部署到边境地区和俄罗斯领土上。这个情报来源周二的时候还说呢，这个数千名朝鲜士兵正在俄罗斯远东接受战斗训练，这些部队也将进行装备，然后呢会被派遣到，很可能会派遣到库尔斯克方向。库尔斯克是在俄罗斯本土境内，就是乌克兰攻入俄罗斯之后，那么普京呢就这个反攻啊一直是不成功啊，这次的话想要从朝鲜调兵啊去库尔斯克和乌克兰人战斗。有关朝鲜军人为俄罗斯作战的消息正是在俄罗斯面临多重挫折的时候释放出来的消息。俄军不仅在乌克兰正在遭受大量的伤亡和弹药耗尽的困扰，那么同时呢这个在库尔斯克的反攻也进展非常的缓慢。所以现在呢这个朝鲜几乎是all in 了啊，就是对普京的帮助几乎是不遗余力。除了向莫斯科提供急需的弹药数百万枚炮弹之外啊，还这个向这个俄罗斯直接派遣朝鲜的士兵。他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交